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无条件向内找中向世人讲真相。同修老李是我们这个海外景点三退做得最好的一位，现在他每天最多的时候可以退200多人。从来到这个点之后，老李就风雨无阻，他总说的一句话就是，师父把一切都推到这一步了，我们怎么能不尽力做好呢？一天不去就会有那么多人不能得救，所以最重要的是天天去。旧势力就是想让你产生不去的想法，但是你就是要天天坚持去。我们这个景点在去年的时候三退还做得比较少，主要是发资料，而现在投入做三退的学员越来越多，三退的世人也越来越多了。老李从开始一天推20多人到现在的一天上百人，这个过程中他说最重要的就是遇到矛盾无条件的向内找。一，无条件向内找自己。导游从打人骂人变到帮发资料，老李说经常一个月30天有20多天都会碰到有人骂你让你滚，有时甚至要打你，特别是导游和领队，很多当初都是态度非常恶劣的。在景点讲真相的学员都有体会，在景点发资料做三退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导游和领队。导游态度差，可能一车人下来就是目不斜视，一脸紧张，匆匆而过。有的游客会悄悄告诉你，一拿资料回去工作就没了。一次老李给游人发真相资料同时做三退，一个导游冲过来一下把资料抢过来撒在地上，还很凶恶的要打他。老李说当时他想，我们是讲真相救人，不允许他打大法弟子，就不让打，结果导游就大声吵起来。回来后老李认真想了想整件事，觉得肯定有自己要修的东西。他想导游态度是很恶，但是他也是被中共要挟，被不好的东西操纵，他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最重要的是，如果导游态度不转变，就会少救多少人啊。想到这些，老李决心一定要让导游转变态度。后来再看到这位导游，老李就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说那天自己太着急了，以前的事别放在心上，然后找机会就和他聊天讲真相。慢慢的这个导游的态度变了，从对我们敌视变到默认我们发资料，到最后会主动和游人说没关系随便拿。 在老李和景点其他几个学员的带动和努力下，景点的学员很多都养成习惯，见到导游和领队就说导游辛苦了，上车时就说您辛苦了，祝您生意兴隆，多多发财。所以现在多数导游都能默认学员发材料，其中一部分对大法弟子非常热情，经常听到他们真心地说你们也辛苦了。有些会大声招呼说这是法轮功资料，都来看一看。一次一位导游见了老李就说你太辛苦了，给我一些，我到车上帮你去发。开始老李还有些担心导游会不会真的做，就只给了他十几份资料。没想到这个导游一上车就看到他开始一个人一个人的发资料，一时间老李心里很感慨，为这个生命的选择而感到高兴。旁边同修本来也认为导游帮发资料不可能，看到这一幕也十分感动，从内心感谢师父的加持。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一位导游看到老李做三退，说我把你带到台湾去吧，你太厉害了，你这样的到了台湾能退多少人啊。二，无条件的向内找，小贩的态度大大转变。我们这个景点的老学员都会告诉你，过去在这里小贩打学员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你发材料稍微发到离他们摊位比较近的地方，他们就大声呵斥起来，甚至有的还大打出手，学员为此没少吃苦头。而做三退更是要跟着游人一路走，不小心就进入了小贩的禁区。老李主要做三退，这个问题就很急迫，游客喜欢聚集在大树底下，可是小贩又不让去。一次老李到大树下做三退，小贩过来打他，拿伞狠狠地戳他。回来后老李向内找自己，他想小贩这个态度还是我们影响了他的生意，他们一天也是交摊位费的，钱挣不回来就会生气，有时不免迁怒于学员。后来老李就主动和他们打招呼，经常帮他们吆喝吆喝，向游人推荐他们的货物，这样一来小贩对他的态度大大转变。大树底下老李是随便可以去讲了，别的学员过去他们也没有那么反感了。小贩还主动给老李买水买椰子，表达感谢之意。老李和其他几个学员特别注意圆融周围环境，他们努力事事为对方着想，本着救人的态度对待一切。导游现在和他们几个就像老朋友一样熟，在他们的带动下，同修们都很注意圆融这个讲真相的珍贵环境。而周围小贩碰到游客丢弃资料都会主动捡起来拿给学员。一次一个学员到周围的摊位上买帽子，摊主说法轮功30元，而我们知道这个帽子一般是要卖到40元到50多元。卖水的小贩也是，2元的水他们卖给学员只要1元5角。不仅是导游和小贩，还有一些城管要做的工作，学员们现在也主动做了，大声地提醒游客到台阶上走，下面有车危险，帮助维持秩序，在导游点人数时不大声讲真相等等。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事长期坚持下来，树立了大法弟子处处为他人着想的良好形象，起到了很好的圆融周围环境的作用。三，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大陆游客被欺骗很深，常年党文化的灌输形成了很严重的自我保护的东西，经常有游客威胁要打学员，让学员滚开等等。老李说千万不要被这些带动，他说真相讲得好的时候，一下一个团就都退了。游客在景点停留的时间通常是非常短的，经常只有几分钟，学员要在这几分钟里让游客三退， 这真的是一个境界和水平的问题。经常有学员请教老李，怎样讲才能效果好？老李说，第一就是不能停，一定要不停地讲，把游客背后的坏的东西打掉。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顺着游客的执着去讲。一般年纪大的游客比较注重健康，就顺着他从长寿这个角度去讲。如果是生意人，就从发财的角度去讲，等等，让常人知道做出正确的选择会有福报，就容易退了。老李说，现在师傅把很多不好的东西都给拿掉了，三退比以前容易多了，而世人的态度也变化很大。一次，一位游客在明白了真相后，对老李感慨地说，以后中国就靠你们了。有的游客说，你们真厉害。还有的游客一见到学员就喊法轮大法好，打倒共产党。还有的说，你们那个动态网大纪元我经常看，我都知道，我早就退了。还有一次，一位游客在听完真相后向老李要了一本转法轮，说他要带回大陆去好好看。四，破除旧势力迫害，走师父安排的路。老李说，大法弟子要救人，邪恶就要破坏，千方百计阻挠，制造一些假象，让你产生不去景点的想法，这些都是要破除的。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能顺着旧势力的安排。有时旧势力的干扰会表现为喉咙肿痛、牙疼、胃疼、脚疼等。三退要跟着游人跑，要走很多路。有时脚底板痛的走路都有问题，但是老李却从未因此而不去。老李过去有严重的痔疮的问题，会便血，邪恶就利用来搞破坏。老李说，有的时候走几步路都非常疼，有时血都渗到裤子上，这就是让你想，今天别去了吧，下次再去吧。这时千万要坚持去，不能听邪恶的安排。在痔疮表现很严重的情况下，老李不仅没有少去，反而加长了在景点讲真相的时间。后来老李的痔疮症状都消失了。老李还经常和其他三退做得好的同修一起讨论，怎样讲才能效果更好。最近老李自己手写了很多上网的小纸条。他说，很多游客不知道在海外没有网络封锁，他会根据情况给游客一个小纸条，告诉他们上动态网和大纪元网站，还告诉他们回去后怎么破网，一笔一画都代表了老李一颗救人的心。在我们景点还有很多学员都非常精进，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困难，有的甚至到市场捡菜叶生活，但是从不耽误讲真相。有的虽然被迫害得很严重，身体瘦小的一阵风都能刮走，却天天坚持举着一个大展板，一举就是几个小时。还有很多很多学员无论年龄大小，风雨无阻，常年在景点讲真相三退。每当看到他们，心中就不由得升起无限的敬意。一次虽然经过学员们耐心的讲，但是一对游人还是几乎没拿什么资料就上了车。在他们的车子要开动之际，三位学员同时对着大巴车高高举起了展板，我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世人啊，我们是多么希望你们能得救啊。最后向伟大的师尊致以最深的敬意和问候，是师尊承担了一切，给了世人得救的机会，也给了弟子们兑现当时誓约的机会。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重视集中购买耗材的行为。近日，火地同修因给外地送耗材被公路检查站扣留， 特别提醒相关同修不要大量购买耗材。一，非常不安全，因为量大容易被恶人发现，一旦出事牵扯到许多人，损失大，范围大。二，易堵死同修个人要走的路，因为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需要耗材的同修只要自己行动方便，就应该自己想办法解决耗材问题，特殊情况除外，任何依赖同修的心都不能要。三，市区与县里与农村也应该独立，不能依赖市里同修送耗材，甚至几位同修分工，你负责这县的，我负责那县的，形成有形的东西，同时也滋长个人的明星与做事性。事情一多，搞得当事同修整天跑这跑那的送东西，把联系送东西当做自己的修炼路了。四，不要在一个地方长期购买耗材，同修个人买耗材也不要长期的在一个地方购买耗材，尤其是更多同修都在一个地方购买，认为此人民真相安全，其实不尽然，什么心都不能有，过分图便宜图安全都是人心，本人就存在以上的一些问题，因此在此想提示一下同修，共同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给被谎言蒙蔽的人讲真相的经验。十几年来，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遇到的最难讲的一部分人总这样说，某某党给你开支你还反对某某党，谁给我开支我说谁好。遇到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讲效果比较好，写出来供同修参考。我问，你说是鱼养水还是水养鱼？谁是水，谁是鱼？世人答，政府是鱼，老百姓是水。我说，是呀，政府中的干部，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没有工人农民，他们没法活，对吧？钱不是随便印刷的，不是印多少都行。当然，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官，相比之下虽然少，但还是有，老百姓应该养他。可是现在中共的官员真的也太多了。据说西汉时期6000人养一个官，而我们现在是26个人养一个官，相比之下，人民的负担是不是太重了？是人民的纳税钱和公益金养活着政府官员。有人问，我也做买卖，我不用纳税啊，农民种地不收税还倒找钱。我答，人人都是纳税人，南方农民每人几分地，倒找能找几个钱？年轻人有几个靠种地为生的，都到外地打工去了。北方地稍微多一点，但种地用的机器涨价，机油涨价，雇工涨价，农药化肥涨价，这些种地的必需品哪个不是工厂出的？又有哪个工厂政府不收税？这些税钱不都加在厂方出产的产品价格中了吗？谁买谁就是纳税人，这就是人们吃的、穿的、用的为什么猛涨价的原因。农民或临区下岗工人种地的，有多少靠贷款种地？遇到小天灾，贷款都还不上，地种不成了，大天灾更不用说了。咱们每个人吃穿用的大小东西，哪样不涨价？就说那个碗，原来2角钱一个，现在一般价格4-5元一个，又有哪个碗厂不被收税的？不都是税越多，售价越高吗？ 谁买谁是纳税人，你说你例外吗？再说在第一线退休的工人，你们退休前辛辛苦苦起早贪黑，真像老黄牛一样付出。特别在文革时期，比如一天能创造10元的价值，但一天仅给你们开支2-3元工资。那时钱比较实，剩下7-8元都被扣掉了，什么公积金、公益金、养老保险金，过去根本不公开，现在明目公开了，也很少有人知道细账。你说谁养你们老了？有人说我们是家属，都当上5-7工了还得开支。我说那些5-7工家属们，其中很多人一直在家属生产队或在自己丈夫的单位干活，有的还是重体力活，工作时间工作量和固定工人一样，就是叫家属工，不能干了就回家了，一点报酬也没有。近年来让你们给政府拿几千到20000不等，变成5-7工，有的年龄大了没等开支就走了。当然有的真没干过活，也当了5-7工也开支，尽管工资少点也挺满足，那就算你走运吧。这一部分人既没干活的老弱病残者，都是人民的一员，哪个都有生活的权利，也都是那些工人农民的公益金和每个公民的纳税钱养活你们，所以您感谢的还应该是所有人民大众。我讲真相的时候，一般讲自己学法轮功受益情况，讲法轮功是什么，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对于那些听信共产党谎言的人，并且强调眼见为实的人，讲本地大法弟子受迫害案例，讲当地邪恶之徒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事例，讲善恶有报的天理，讲身边的事，可信度大，说服力强。有时我也讲本地父子亲人之间互相残杀、奸杀幼女、杀警察等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揭露中共执政造成的社会道德和人伦的败坏。讲真相救人中的一点经验体会，有不妥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心境和大家分享去农村讲真相的几点体会。最近到农村一位同修家，了解到他们周边农村还有大片的真相空白区，而且农村同修很少，由于怕先走不出来的也不少，感到比较焦急，希望更多的同修到广大的农村去救度广大淳朴的农民朋友们。明慧网2014年8月5号的一篇文章《救度农村众生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讲得很全面也很实用。我也多次骑摩托车单人或双人去农村讲真相，针对文中提到的几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经历的几点体会。准备工作，到农村的广大天地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一般是摩托车了，速度快，转弯灵活，小路甚至沟坎也能过，目标小，安全性强。而机动车虽然快，装运量大，但是目标也大，不利于农村狭窄的路面活动。骑摩托车可以一人，两人配合也很好。摩托车要去掉所有特殊标志，最好是买那种不显眼占有率高的车型。 资料放在普通的袋子里，服装以淡灰色平民化为好，穿戴方面可做一些修饰，衣服布袋要宽大，便于装更多资料，穿高筒的胶鞋便于在泥泞脏污的农村快捷地行走。过程中要多发证件，出发前、过程中、返回后，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请师父加持和保护，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更好地救人。注意清除怕亲，做事心、欢喜心。资料的搭配，单张小册子、酒瓶书、光盘、不干胶等，带一些，单张可以大面积的发放，但容易丢失损坏，小册子就可以保持比较长久，便于传看。酒瓶书是推动三退的必备利器。现在由于农村同修少，所以三退途径很少，三退人数也比较少，为此真相光盘应该以 VCD 电脑两用光盘为主。该型光盘不但可以在影碟中播放视频，还可以在电脑上观看。盘中的翻墙软件可以帮助人们登录动态网，浏览无限真相，事半功倍。其实现在农村电脑拥有率已经很高了，估计 30% 到 50%， 人们有眼见为实的观念，因此光盘必不可少。而且新版的酒瓶启动包内嵌教人如何三退的视频，打开光盘后，人们可以自己去办理三退手续。现在我地的光盘都已全部是 VCD 电脑两用光盘，均具有自动播放和翻墙功能，翻墙软件使讲真相的效果大大增强，应该大力推广传播。但一些双面胶黑暗中可以很方便地把光盘或资料粘贴到合适位置，有的同修选择白天，有的选择夜晚，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便利条件决定，各有优劣，保持正念强是关键。去不熟悉的地区容易迷路，因此建议使用导航仪，也可以使用去掉手机卡的闲置的智能机，现在的智能机安装地图软件，也可以很方便地确认自己的位置和村级公路，不要携带自己平时使用的手机上路，以防被监控。当然买一张本县地图，熟悉一下大体方位也是很有必要的。关于是下车每家每户发还是抛掷的方式，我谈一下自己的体会。下车步行把资料塞进每家每户门缝里，固然是最好的效果，有的门缝塞不进去，但是时间加长风险加大，如果有条件可以这样做，如果没有条件可以把资料卷起用红绳捆扎成棒状，可以从远处很轻松准确地抛进农户庭院里，使效率大增，也不存在对世人不敬的问题，除了误扔到脏污地方的情况。有的同修把资料全部发到农户门外或大街上，很容易被人集中收走，就不能很好地起到救人的作用。现在农村摄像头也已经很多了，请注意采取安全措施。为了减少重复发放浪费资源，建议一定区域内同修协调好，分区分片行动，积累经验，相互切磋，共同提高。影响同修去乡下讲真相的另一个因素是，有的同修害怕车辆出现异常。这方面开始时我自己也曾经出现过一两次，恰恰是自己心里出现不稳造成的，有修炼的因素。当学法好正念强的时候，几乎没有出现抛锚的情况。大法弟子做救度人的事情是不允许偶然事情出现的。我问过一个修摩托的店主，他说即使车胎跑气，低速下仍然可以骑行，顶多是舍上一副内外带而已，对车骨架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不要有后顾之忧。当然心性是主要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由于本县的学员往往在恶党机关的黑名单上，因此相邻县市之间建议交叉发放真相资料，可能使安全性有所增强。个人看法，横幅和不干胶的功用，个人认为塞进人们家中的资料可以起到讲清真相的作用，而横幅和不干胶作为外在的展现，虽然数量少，却起到了震慑邪恶的强大作用。人们在闲谈中议论中， 在对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恐惧中，不敢大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敢释放不满的情绪。这个无形的黑手在扼杀着人们的本性的显现，而公开表现的大法条幅就起到了破除这层壳，帮助人们找到话题的引子，从而让真相传播开去。这就是在强大法在世间的体现。精进要旨二，理性，从而更好地救度世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复演的文章。我来对出国热及怕心大喝一声。今年旧金山法会，师父棒喝了不去救人的自私者，对新进大批量出国的同修们的表现几乎是否定的。在这次法会上，师父说没有时间了，说我非常的急，说你要不去救人呢，你就不是个大法弟子，并说在一起就呛呛呛，什么事都搅和。在迫害中，那个心受不了，就想安定点儿。这回来到国外了，找个僻静地方过起安逸生活来了，还说了你要知道你在干啥之类的话，是不得不讲才讲出来的，对大家都是一次极大的警醒。一直以来，许多人处于麻木状态，或陶醉于自己修得不错，还可以，比别人强等等。其实有问题，有磨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其视而不见，或遮遮掩掩。殊不知问题、矛盾、困难、曲折乃至于痛苦，并不一定是坏事。它们让人受挫、跌跤、创伤、流血，然后幡然悟道。去年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虽然你们是前人没有过的修炼方式，但是达到的标准是严格的，神是按照那个标准过筛的。在一刹那，沙子可能变成金吗？显然不行。你们已在国外，有的还有时间和情趣在大陆和国外两头跑来跑去，难道就没想过也不担心一不小心把那个金子给跑丢了吗？我是一名在狱中受难6年的所谓法轮功要犯，全国公安联网的三规分子，重中之重的重点监控对象，三代人的住处都被布了控，警察一年到头一波又一波，他们虎视眈眈，巴不得早点逮了咱，都这样了还不跑，你们干嘛要跑到国外去？什么目的？理智的想过没有？完全是出于一片在法之心，是奉劝，是忠告，也是唤醒。 唯盼能及早使有缘人回头。所谈及的问题或许很尖锐，会刺痛你的心，甚至是激烈的、难忍的，恳请多加海涵。一，放眼全球，唯我中华。那些新近出国的同修，可曾仔细想过，你们为什么要出去，又为啥出得去？在这里，我就可以开门见山地先回答第二问：你们之所以出得去，那是因为在恶警系统的黑名单上没有你，所以你根本不是他们要掌控的对象。既然连他们都不管你，你还怕什么？环境再恶劣，与你何干？你干啥要出去回避？此时正在黑名单之外，有自由空间的你，加上救人行善的大好良机，可是你却如同一位训练有素的战士，在最需要你时离开了正在激烈战斗的战场。不难看出，有不少人一定是有畏难厌战情绪，甚至有人心生恐惧，故而撤离躲避，干脆走得远远的，直至抵达最安全的地方国外。然而撤退并未意味着已经去掉了怕心，怕心还在，昨天怕那个，今天怕这个，明天还有新怕。原本有些就是在本地待不了了，不敢待了，可你知道吗？那个环境恰恰是难得的特定机会，就是给你修炼和救人用的。失去了这个恐怖的环境，你咋修？修什么？你救谁？说一个士兵擅离职守，这话恐怕没有人不明白。那你自己呢？再有，离开了神州大戏台，你那个角色怎么唱？这里不妨讲个小插曲。出了牢笼，为了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一度在异地边修炼边救人边做生意，投入了大约几十万，还欠别人40万，太需要钱了。就在这时，我花心血并起着决定作用的新能源项目成了，理应至少拿到200多万的钱或股份，但合作者心计与私心都太重了，欲背信弃义。对此，一方面我深知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如何处理，另一方面更明白，虽然凭我打下的基础还有更多的机会挣到更大的钱，但是本地低迷的修炼形势，尤为需要生长在那一方水土的我，放下眼前的200万，甚至更多更多的机会和钱，我义无反顾地放胆回本地住实行。何况对当地的同修众生，我还是有责任有歉疚的。而且修炼中自身还存在着诸如做生意自由，想赚大钱，不想与邪恶正面冲突，怕再伤害家人，财心、贪心、担心、欲望等等，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师尊为我们创建的向内找这一大法宝的用武之地。除此，永远你都找不到自己的不足。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打心眼里感到没有时间了，一刻都不能在外地待下去了，那种感受真是叫刻不容缓。说起来像唱的一样，我真的放下了，现如今确实为了大法正在尽心尽力履行着自己的大愿。说真的，没有什么能比得起大法的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永生的唯一。所以听你们走了，在最需要大家的时候你们出去了，除了感慨以外，我怎么也想不通，更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悟道的。醒来吧，出国过日子的同修，包括那些至今还执迷于出国热的同修，万一错过良机，剩下的必定是后悔，或者是连悔过的机会都没有。正如师父讲的，不要因为得之于意而失之于意。转法轮。二，放下怕心，轻松上阵。在这里要说的另一个修炼中最不容忽视、最难逾越，也是最普遍和不同程度存在的那个大大的常人之心——怕心。 在当前面对残暴迫害，这个心盖过了一切心，带动着一切心，这里面有长期以来邪党高压下造成的，更多的是我们学法少不精进所致。这又是为啥怕心能使人在逆境中有的一击就溃，有的不击也溃的原因，太令人寒心了。特别是我在狱中亲身所经历、亲眼所看见的情形，更是如此不堪。各地被绑架进去的，基本上都是在外面非常积极，出了状况后，在黑暗加恐怖的恶狱，出于害怕或禁不住那种持久的、无法正常呼吸和毫无人格的特殊折磨，防线崩溃了不说，就囚我的那个监狱，有二分之一的完全走向反面。他们往往根本不敢承认这就是自己修炼的环境，而且为了受奖立功减刑，不要脸到公然攻击师父和大法，想着法子和狱方套近乎，有的还定期给610写汇报，给恶警恶人当探子，打小报告加害我们的事屡见不鲜。我要说的是，绝不是大法没有力量，而是背叛者不守法，守不住法。磨难一来，一害怕，人心一变，人性的狡猾一起作用，就把大法给抛到九霄云外，再提旧事都到了连听也不敢听、不愿听的地步。我讲的全是大实话，绝非低看谁，实际的情况远比这还要厉害，特别是暗地里与恶警的秘密交易等等。请问当年有人拿着枪逼你走进大法吗？还是谁把你绑来的？个个都是自愿来的，可见怕心的确是相当可怕的，能让人忘记生命的初衷和夙愿。相反，不怕就成功了一半。监狱里的黑暗是举世公认的，但我用大法的光华点亮了许多人心中的明灯。为了行善，常常顾不了个人安全，明摆着的是屡次冒险救人，无不伴随着加刑的危险。因为有凶险而不去救人，这是我怎么也做不来做不到的。绑架后连续数日反复给那些绑匪大讲真相，一入看守所就边练功边讲真相，还真是救了不少人。九字吉言是我狱中救人的法宝，太灵验了，以至于整个号房的人时而用土语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特别是锁警来开号时喊声更亮，全所上下为之震动。如今回过头去看一下，胆敢在那么凶残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众目睽睽之中公开练功，给锁警和在押者讲真相，并推心置腹地与其交朋友，救下他们，着实需要不小的胆略和善心，去掉怕心才有希望。三，放胆救人方能渡己。师父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这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师父为了什么？为了全宇宙的未来，为了不落下我们。而我们很多人呢，有些至今四平八稳的依然在那里耗着，有的还有闲情逸致去旅游到国外，真该摸摸自己的良心了。不信大家可以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全球的大法弟子除去做项目的，如按一个亿计，以目前三退平均每日约为10万人而言，一天1000个大法弟子才劝退一个人，依此类推，其效果可想而知，怎不叫人惭愧与痛心。这样大的法普渡下来，还敢在慢条斯理我行我素，恶警那里你连个名字都没有，还说为了安全，此时心中装的不是大法，是你自己，怎么走得出来？然而你可曾想过，真修者心里装的是别人，师父叫你走出来，是从自己的人心中走出来，往哪里走？是走向神，只有走出来才有可能成神，不走出来你永远是个人。 人与神的区别关键在于你是为别人而活，还是为自己而存在。当然并不是走出来就完事儿了，在通往成神的路上有荆棘丛，有拦路虎，可能还有其他潜在灾祸，绝不亚于孙悟空西天取经的99/81难。要不要去救人，怎么救，救了多少，这些都很重要，都是能不能修出来的要件。同时救人的心还要很干净，自身都不纯洁，怎救得下别人。电话响了吓一跳，看见探头心里慌，遇见恶人手足无措，这种恐惧心理也是救人大敌。说白了，这就是怕心的可怕之处，怕失去这失去那，怕被发现被抓被坐牢，终究还是怕失去人，就是那个自己，这是怕心的本质，怕失去。可能在修炼的过程中，你忘了师父的一句至理名言，不失不得，转法轮。对修炼而言，这是绝对真理，尤其重要。有失必有得，是失一得十，还是失一得万，那就看自己的把握了。关键是你要舍得了人心。这是我拜读师父的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而有感而发。真正的诚心和用意在于唤醒沉迷于出国热中的同修，大家能早日成为助师行中的强者。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的最后，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由于自己多次受到迫害，前些年家里人对我修炼法轮功一直很抵触，丈夫把我看得很紧，不让我和同修接触，不准我随便出门，再加上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成人了，面子也不好说，还说我今天被抓明天被抓的，披黄皮的人指公安，到谁家谁晦气，所以家庭环境搞得一团糟。加上丈夫这几年由于缺少自己的关心照料，成天嗜酒如命，脾气暴躁，一看见我就发火，好多次大打出手。有一次他指着我的鼻尖说，你自私得很，这些年你看看给家里整的里里外外不安心，你想想他们都承受得了吗，你还练功人呢，给你们师父丢脸。这话无疑像晴天霹雳把我激醒了，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吗？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好好学法了，和同修们也没接触，抱着自己的观念想哪儿做哪儿，自认为是好事就做，其实都不在法上，没有按大法弟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结果好多事做得不像样子，自己还觉得自己没怕心，常人不理解，骂俺是精神不正常，我反说他是有问题不可救药。在师父的点化下，同修找到我说，不能光干事不学法，不按法的要求做，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要参加集体学法，按师父说的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又给我送来了清净药纸和新经文，此时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久旱的禾苗逢甘露啊。夜深人静了，丈夫熟睡后，我悄悄拿起书躲在隔间小屋里，把灯光遮起来学法。师父的话像重锤猛敲着我的心，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扪心自问，你天天静心学法了吗？你实修自己了吗？你会向内找吗？你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你是在证实法还是在证实自己？一连串的自问，一时还找不出个答案来。 在一次集体学法交流中，师父又借同修的嘴点醒了我的困惑。要修好自己，必须改变人的观念，不断地改变不好的家庭修炼环境，理智、智慧、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把自己融于法中。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的心里也越来越亮堂了。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从恶女人到贤惠媳》。全国有很多地区，一旦出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需要请律师时，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律师或者明慧网上提到的一些正义律师。中国有几十万律师，这个群体需要大法弟子去讲真相，所以不能局限在某个范围。我们的依赖心和不专业，一方面给一些律师造成压力，一方面让一些律师像赶场一样全国各地跑，出现敷衍了事的情况。有的律师根本就不看卷宗，辩护词千篇一律。律师行业是一个良心行业，每一个拿到律师证的律师在专业上都没有问题，关键就是一颗心。律师不需要和大法弟子探讨大法的法理问题，大法弟子对其讲真相除外，律师探讨的是法律方面的问题，如何充分运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看到有的律师也不谈法律，和大法弟子一样谈发正念啊等等，虽然让大法弟子感觉这样的律师很有正念，和大法弟子想的一样，这恰恰有可能是问题，因为律师可能没有真正在法律上解决问题。大法弟子请律师的初衷就是让邪恶在人间的法律面前暴露出其丑恶，用法律制约邪恶的疯狂。律师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也应专业化，很多同修盲目相信律师，或抱着这样一种心理，有律师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就知足了，不要求律师如何如何了。其实法律的漏洞在每一个大法弟子的案卷里都不同，可操作的细节都不同，只有真正负责任的律师才会在关注信仰无罪的同时，用此案例的卷宗细节击垮邪恶。选自文章《请正念对待为大法弟子做辩护的律师》。因为被绑架的同修人数众多，大家的压力也很大，可是却在这个时候，警察到我家骚扰，抢走了我的电脑主机。这时我感到了危险的逼近，不知警察的来历，就想静心学法调整几天，同时使劲儿地向内找。我不再想警察来的原因，因为那是在从负面找教训，只有找到自己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才是师父所要的。看我真心向内找，师父让我想到了刚去世的一个作家同修的事。那个同修三件事做得非常好，我个人认为他离世的原因是他太坚持自己证实法的方式，在整体配合中急需他出来写一些东西证实法，他由于怕心不愿意与更多的同修接触，而拒绝参与整体证实法的项目，借口是自己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好，也就是说他自己在安排自己的路，没有完全走师父安排的路，从而被迫害的提前离世。我一下子想起自己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内心想着如何脱离营救这个项目，当然原因也是为私的，因为过去参与营救同修，我曾被骚扰过，怕心作怪，所以总想做直接讲真相救度世人的项目。其实这不也是想自己安排自己的路，不走师父安排的路吗？找到根源后心里轻松一些，到第二天我又悟到，其实这都是假象，警察这种表演不过是在吓唬我，让我害怕，让我不参与营救同修，所以我尽量找时间多学法，没有停下来调整该做什么继续做什么，没有上邪恶的当。过程中头脑中也不断反映一些不好的念头，想着警察会如何对待我和我的电脑。由于头脑还算清醒，就不断排斥，不断定下和加强一念，也求过师父，就是绝不允许邪恶利用这些警察犯罪。20多天后，警察很客气地归还了电脑主机，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选自文章《在营救同修中修自己的几件事》。15年过去了，师父的法讲得越来越明，邪恶的因素也越来越少了。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 可是许多同修都感到了精进程度大不如前，懈怠、麻木、放松的状态越来越突出，自己更是如此，被常人中的名利情带动着，被父母儿女牵绊着，学法不入心，晨练起不来，讲真相出去一天不出去一天的，出去到乡下送真相资料就更少了。过去邪恶迫害很猖獗的时候，回农村老家，家里亲戚们说，你们法轮功学员真了不起，三天两头半夜来给我们送传单，这几年不见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是邪恶管得严了，而是大法弟子自己没做好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慈悲的师父一连数次的讲，从始到终都能持着如初的那种心，你必成。在法会上，就此时此刻，你们的心态要能够维持下去，你必成。所以我希望大家呀，把你们此时此刻这个心态保持下去，像个大法弟子一样，形势逼人，那么多生命等着你们救度，我非常的急。修炼如初，必成。看着师父讲的这些法，我的心情特别沉重。作为一个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还让师父这么操心嘱咐，心里特别愧疚。我不禁扪心自问，是什么原因让你不能做到修炼如初呢？我找到了几点，一是没有真正做到信师信法。如果真的能够信师信法，怎么会出现不听师父的话，不按法的要求去做，不能做到修炼如初呢？二是没有真正理解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内涵，也就是没有把自己当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认识不到自己肩负的伟大历史责任和使命。三是有了求安逸之心，才会出现懈怠、麻木、放松的状态。这一切都因为没有学好法，更没有同化了法。法学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修炼的根本保障，其他一切就无从谈起了。选自文章《对修炼如初的一点粗浅体会》。
Oh!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